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is Tuesday, the 13th of November.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482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午安，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的时段，非常欢迎您的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大方广佛华严经》《菩萨问名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菩萨问名品是台湾建辉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13集，我们一起来收听。
譬如海船师，而于海中死，有没有？所以呢，你是很善于什么？驾船，可是呢，你却在船在海中啊，就溺死的啊。好，如在四渠道广说众好事。好，那我们自己会不会这样，就是常常呢就是去宣扬很好的道理，劝大家要布施哦。那有人问说，那你呢？结果呢有的人说，有啊，我也有捐啊，可是平常呢对人很小气。好，那这样子呢就是什么内自无实德。好，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这个就会被人家批评啊。有的人说，哦，那个佛教徒齁，捐庙都捐得很好啊，可是对人呢就很刻薄，对啊，那捐很多钱，因为他要图那个功德。可是呢，平常待人接物呢，其实是实际上在实践佛法的时候啊，我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平常的修行啊。所以内自无实德，不行亦如是啊，于法不修行都是如此。所以这边呢就举了很多的例子，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章的重点。好，一切法最重要的是什么？听闻佛法之后如法来修行啊，如法来修行。好，所以彼得圣吉啊，这管理学大师啊，在第五项修炼里面就讲到，我们学习佛法，学习啊，他不是讲学佛，他说所有的学习不是只是要获取知识。所以我们去学校上学是为了什么？很多人说上学就是考试，然后读书考试，读书考试，是不是？但是事实上呢，我们上学就是去一个学习的环境，有很多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专门的知识，但是获取这个知识是为了要学以致用嘛，哈，所以不只是要获取知识，而是要把这个知识转换变成我们的什么生命的经验，来帮我们过得更好，让我们可以过得更好哈。所以呢要转化知识而产生改变。什么叫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因为原来不太好，所以我们需要获取知识来改变现实的状态。好，所以修行也是这样，我们现在了解佛法，那我知道原来呢自己在痛苦，但是痛苦是什么原因？佛法告诉我们啊，真正的原因有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然后我们知道了这个原因之后，要怎样啊？要去改变它，所以要实际上把这个知识来转化我们自己的原来的行为啊，这叫做修嘛，修正啊，修正行为啊，叫做修行。好，那如果没有转化知识，那知识还是佛的嘛，佛告诉我们的， 那而没有实际上拿来自己的实修。可是有的人听到实修就以为啊，去打坐啦、诵经啦、礼佛啦、拜忏啦，就是实修。这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啊，是让我们能够怎样涵养定力啦，增长智慧。好，那还有我们要怎样要精进，所以养成好习惯。但是真正的实修叫做穿衣吃饭日常的工作应对进退，在这个应对进退当中借镜练心。好，所以我们说专修的时候叫做静中养成，然后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叫做动中磨练。那日常生活你会遇到很多境界不是你安排好的，那能不能够见招拆招。好，就是佛陀说的法呢是在用在这个世间的。好，那在这个世间呢我们不是要离开这个世间去求一个法。所以六祖坛经讲啊，好，离世觅菩提犹如行兔脚，好，求兔脚。所以呢你要去找到那个兔子不会伸脚嘛。好，所以你要怎么样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以要怎么样转化知识而改变我们的现实的生活，让它越来越好。好，那这个就是真正的一个修行的意义嘛。什么时候我们要改变世界啊？就是每一个当下嘛，今天就是改变世界的起点。那我们常常会说等我更有能力的时候我再来做更大的事情，结果发现根本就等不到，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更有能力，永远都觉得说我的能力很有限。可是事实上我们其实是忽略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善念。也许一个小小的动作，只是你看 Catherine 她自己没有钱啊，是不是？她最多呢就是省下点心费就是买一顶蚊帐，可是她却用这样子的一个心念啊，一个小小的心愿啊，去打动比尔盖茨，这还蛮厉害的。那比尔盖茨呢，其实他也应该有收到很多这样子的信。但是你看，这就是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小小的心愿，他会成就是一个起点嘛，成就将来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那当初呢，像我们这个佛教的很多团体呢，也都是从一个小小的事件开始发展。好，那慈济呢就是正言上人的一个心愿，是不是？从一开始呢怎么样的募集，就是从买菜钱一分钱，好，一分钱慢慢的存。好，所以呢慈济人都会讲什么竹筒岁月，是每个人都是在竹筒里面每天存下一点点的买菜钱，结果就成就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么大的一个慈善的组织。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捐滴之善。那捐滴之善就是修行的基本的概念。什么叫做修行？修行就是从每天每天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时间，我们看我们自己有没有离开这些烦恼。那发现这个烦恼，佛法就要拿来用来断除烦恼，断除一分我们就得到一分智慧。好，那没有断除我们就被这个烦恼就障蔽了我们这一瞬间。好，所以呢其实每一瞬间都可以选择修或者是不修，好，行或者是不行。好，那当我们真正的能够知道呢这个闻法还要修行，那你就会弃入这个所谓的叫做不退，你就知道这个修行的意义在哪里。好，否则如果只有听闻听到最后，你会发现没有改变人生，到最后很容易退转。好，那因为烦恼缠身，你就很容易呢越烦越不能修，恶性循环。越烦就越不想修，越不想修越没有修，就越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个烦恼，就越烦，就恶性循环。可是呢如果你是实际上用学习到的佛法去实践，你会发现我竟然有处理烦恼的能力，我可以去改变我的现状，你就会有信心。有信心你就会学更多呢，你就越有办法去处理面对各种疑难杂症，然后你的能力就会怎样正向的一直良性循环。好，所以其实修行是这个像倒吃甘蔗一样，刚开始呢 没有味道又很硬，哎，越吃呢越怎样，越吃越甜，越吃呢越入味，啊，越吃呢越知道自己啊各种的滋味跟要领啊，那就会越做越熟练，你就可以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啊，甚至于提升自己的原来的身心的状态啊。所以这是第七个啊，这法手菩萨的回答啊。下一个问题，357页第八个问题啊，智守菩萨，文殊师利菩萨问智守菩萨，那智守菩萨呢就是佛法啊，他这里解释了一下智守菩萨的这个他这个菩萨的名字的意思哈，佛陀的住道有无量啊，有无量门，但是其中呢以智为上首哈，所以这个问题呢要问修行啊，怎么样能够，你看前面叫做如法要修行嘛，闻法要修行，那修行要怎么修啊，所以所有的修行呢是以智慧为前导哈，所以佛法是智慧之法啊，但是呢诶，这个跟一般的这个宗教哈不一样，在就是在这个智慧门不一样。好，那所以这一分呢就是在对应实性心里面的慧心啊，但是他谈到叫做要助道，什么意思，要辅助这整个道业的成就哈，不是只有修智慧而已。好，他就在问于佛法中智为上首，是不是问这个智守菩萨最对嘛哈，因为他就是最有智慧的，智为上首啊，但是我们如果学习佛法就知道法门无量，不止只有智慧啊，还有什么啊，还有布施啦、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种种的法门很多嘛，但很多人说啊修智慧就好了啊，为什么还要修这么多啊，还要做这么多事，而且有人说啊你每天都在做善事，这样子有用吗啊，好，所以好，那我们说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智慧、慈悲、喜舍，最后呢叫终无有为以一法而得出离，不是只有一个智慧就可以出离。好，那你看要成佛还要修六度万恨啊，我们说三贤十地，好，三贤十地呢，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十地啊，那等到我们在看后面的华严经的修行里面会发现哇这个法门多啊，尤其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六波罗蜜各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方法可以修布施，非常多的方法可以修持戒，非常多的方法可以修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有很多。那有的人就说哇我终其一生也做不了那么多啊，有没有一个方法最简单的啊，就让我这一念到底就好啊，很抱歉没有啊，为什么那明明就是最后是要修智慧，为什么不纯修智慧就好啊，这个就是啊这文殊菩萨的问题啊。智守菩萨回答啊，说佛子甚稀有能知众生心，你看问的都是我们的问题，是啊，文殊菩萨问的都是我们的确呢在修行的法门选择上很容易偏于一门啊，有人说诶我就是只喜欢听法啊，那你说要拜忏啊，觉得那个就是层次不够高啊，诶有的人说诶啊我就是要拜忏听法听阿伯啦啊，是啊，有的人就会啊偏一个方法，有人说我就是要做善事啊，做善事才有实际啊，才实际，我要去帮人呢 啊那你一直在那边诵经你能够帮谁啊，所以有的人会认为这样，有的人认为那样啊，好，所以从过去未来现在啊，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的佛呢，他在说法的时候不会只说一法啊，所有的佛呢在说法的时候就是无量诸法，好，无量诸法哈，所以为什么？因为佛法它是针对啊每一个众生的根性 而提出来的对症下药之法。对，那你的病有多少，你的药就有多少。好，所以如果说啊，你不管什么病去，那个医生都开同一种药，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医生厉害吗？哎，有问题，对不对？好啊，所以哎，不管去哪里都吃香灰，吃三斤或五斤而已，不一样。那这个其实是这个方法只有一个，所以全部都开阿司匹林，你当然都可以止痛，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体质也不一样，有的会药物过敏，有的不会啊，有的呢诶喜欢吃西药，有的喜欢吃中药，有的人就是不需要吃药，喝水就好，每一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所以佛陀呢他也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属性根性不一样。那佛法里面分成上根中根下根，那所谓的上根中根下根呢，其实佛陀并不是说这个人聪明 IQ180 就是上根，不是，就是领悟能力不同，有的是自动自发，所以佛陀就譬喻啊，上根之人如好马见鞭影，就是一匹马，它是一匹好马，你不需要在那边拿着鞭子在那边打它，是通常就是这个鞭子呢从要去的方向甩一下，他看到那个影子他就会跑了，是不是一个指令他就会跑了，甚至于他会听到诶他的主人给他的讯息，他就知道要怎么做，是上根之人。下根之人呢如什么驽马，鞭死的还不会动，打一下动一下，打一下动一下，这样这还会跟你跑错方向。所以我们说诶这个众生的根性真的不一样，有的人的心他就是很自然的就想要发大圣心，他来学习佛法是为了要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那他需要呢自己自我成长，然后了解更多的法门，他才可以应付各种不同的状况。但是有的人学法是为了什么？修身养性啊，说我自己独善其身。那有的人学法是为了身体健康啊，有的人学法是为了打发时间啊，有的人学法的每个人的根性都不一样，那过去的熏修也不同，在这个法门的选择上也不一样，最重要的是烦恼的深浅，虽然叫贪嗔痴慢疑，但是有的人贪心多，有人嗔心多，有人愚痴多，那我那天呢就看到那个清净道论，这清净道论讲我们的修行啊，一开始都是要看每个人的有习气嘛，那诶这个习气呢怎么看得出来哈，他说你看那个一个人在走路，你就大概知道他的习气比较重的是什么哈，他说贪心重脚尖先着地，脚尖先着地，嗔心重的呢脚跟先着地，诶那大家就想哦，那这样我等一下都不要着地啊，那愚痴心重的呢前后频频着地啊，完了这样都不能走了啊，是不是？好，那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的人其实脚没有着地，所以出果圣人走路是离地，离地的，他没有习气，没有烦恼。好，这是说，所以我们说诶是有道理，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走路的时候因为身体很沉重，那没有禅定力，所以呢诶生气的时候是不是就走路就很用力，蹦蹦蹦。好，那诶你看贪心或者是傲慢啊，每一个人呢这个习气呢都会展现在自己的身口意的行为好，所以呢诶这众生心呢它展现出来的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佛陀针对这样子的属性，有的人讲得出来自己的问题，有的人不用讲佛陀一看就知道那所以他会随不同的心随其所因度如是而说法，是不是？所以佛讲的这些法是针对我们的问题啊。好，那什么问题？好，有悭贪的人就教他要布施。好，悭贪的人教他布施。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没有悭贪？有，我们都舍不得哈。我们常常舍不得，所以我们要学习慢慢的去舍得。舍不得说人家好话称赞人的 那你就学习说人好啊。那舍不得呢，诶，这个把自己的东西呢布施给他人，我们慢慢练习哈。然后我们舍不得啊，有的很重钱啊，哎呀我就剩下老本了啊，现在一点都没有了哈。所以你是只要看到要舍的时候，你就会心如刀割哈。好，那这佛陀就说要布施。好，布施舍财，好舍心，好舍掉这个财，舍掉我们牵贪的心。好，那这样子我们的烦恼就会舍掉。那毁尽的人呢就要持戒。好，持戒就是我们的行为常常都会犯很多规矩。好，那就是比较出手出脚。好，或者是呢比较随心自在。好，我们常常这随心所欲，结果呢就侵犯到他人。好，那我们就要学持戒。啊，让自己的身口意能够有所规范，有所约束哈。多称着人称赞啊，就是赞叹忍辱法门。啊，已经脾气坏了，都忍不住了嘛哈。结果佛陀说要忍呐，啊，所以昨天有一个居士啊，他是小说家，他说啊，这个学，诶，他学佛呢是这一年的事情啊，因为呢他在教人家那个文学创作的时候，有一个佛教徒啊，他讲说佛法就是要叫人家放下执着。他觉得他没有执着，人生还算什么，就没有东西的嘛哈，哎，怎么可以这样哈，那你们那个佛陀要度众生还不是一种执着，有没有哈，是不是？你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有没有？是好执着哈，执着得很厉害哈。所以他就觉得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哦，因此呢他就变成自己去研究佛法啊。那他一研究佛法，什么法都在那边啊，那个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资源啊。然后最近呢，诶，就这个一年来就一直在看那个啊师父的那个六祖坛经。所以他这一次过年他就决定要怎样啊，要去做一个参访之旅啊。那他这个寺庙啊，就从北到南，他就列出几个他想要去啊参访的寺庙啊。那有名的寺庙他就要进去，而且呢他有很多的学佛的问题嘛。那学佛的问题呢，结果呢他诶到师父这边的时候，昨天来吧哈，他是第这个很懊恼啊，就是已经不知道第几站了哈。然后一肚子火啊，但是他又不是一肚子火，不是因为一肚子火哈，他是一肚子委屈啊，因为他就学法学的不深，可是他是写小说的，所以他问题很多哈。然后他的问题，他的小说，我就问他那写什么小说，他说他是写批判性的小说啊，那批判性的小说，所以他当然就是从批判的观点去看这个佛经，所以他就会问哈。可是问题是你不认识这个师父，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直接去问这些问题，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真正可以好能够解决，而且别人不知道你的来头，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以为你是来踢馆的嘛哈。好，那他就觉得很委屈，他说呢啊，我要修忍辱，我要修忍辱。我说你为什么要忍辱？他说因为呢我们对师父不可以怎么样，可是他们可以对我怎么样哈。我就说我们师父没有要对你怎么样哈，那到底是什么事情会让你这么的生气这样哈。他就说哈，因为我问问题，这师父呢就说哎呀，你们根基尚浅，这个问题呢你要好好的学习佛法一段时间，你自然就会懂。哎，这样也对呀。但是呢他就会觉得你都不回答我的问题，还批评我学佛学不深这样哈，所以呢他就要忍辱。好，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是不是这法师不会没事要去跟他结冤结仇啊？好，所以我们给的建议呢他自己觉得不能接受，就变成要忍辱。所以嗔心重的人常常说我要忍，忍不下来，就是因为他忍不住才会嗔心重嘛。好，那佛法呢，佛陀教我们忍有四个层次。第一个是因为你碰到他，你拿他没办法，只好强压，对不对哈。好，这个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叫做服人嘛。 好，服人就是我现在先不要，我斗不过你，我骂不过你，我打不过你，哎，我先怎样啊，先把自己这个啊平和下来，先把自己的愤怒压抑下来，这个叫服，降服，好，服人。可是服人久了呢，其实会有病，是不是？第一个心里面不准啊，怨恨啊，以后呢会加倍偿还呢，是不是？还有加利息的哦，哈，有一天就爆炸哈。好，那你如果没有爆炸就自伤啊，自己那个会这个心境上会有扭曲哈。好，所以还要进一步，你先冷静下来，第二步你要去思考到底真正的问题症结在哪里，是不是？好，当你能够真正的去抽丝剥茧，知道问题这个不顺的症结点在哪里的时候呢，诶，凡事有因缘果报嘛，是当你去分析好了之后啊，你就懂了，明白了，接受这个道理的，叫做顺人，心就顺了，就不会好像一口气不抵心瓜哈，有没有郁闷哈？啊，郁闷那一口气呢，好，就是如刺在梗，好，就是好像梗到鱼刺这样子，好，放在那个喉咙里面，然后呢吞又吞不下，吐又吐不出来。好，那这样子你就会受伤哈。好，那当我们去顺了它啊，顺什么？顺理而行，顺理而思维，顺理而观察，好，就知道啊，其实这个忍辱的这个层次呢，还要建立在智慧的思考上，是不是哈？好，所以呢，哎，到最后，哎，你就第二个阶段，你的心就平顺了，调顺了。而不是说啊，过去就算了，没有啊，你要好好的去思维啊，乃至于去分析。好，可是如果你的思维分析都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就是他凭什么对我这样，我又没有怎么样，如果只是意气之争，而不是依据道理来修啊，不是依据这个世间的因缘法啊，你没有办法看清楚真相。所以呢，到第三步呢，你还要去分析根源性的问题，是原来我从这个因缘法里面选择了一个我认同的角度，而且坚持为真理，是不是？所以凡事就有很多个观点嘛，可是因为我从我的经验，从我的看法，从我的角度，我只会看到片面，我们却因为这个局部认为它就是全部，是，所以常常都是争执的根源，是因为我有我的我执。所以到最后呢，你去分析说我在坚持什么，我的想法是怎么形成的，我因为有这样子的成长背景，所以我有这样子的个性，因为有这样的个性，所以我面对这个人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反应。是，我们人都有好恶取舍，我们对于事也会有什么趋吉避凶，可是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常常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自我的认定。所以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啊，原来一切的法看起来有因缘法，可是其实还是从我来出发，从我的角度来看，你就看不到实相。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建辉法师，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愿以电台播佛学的功德，为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也回向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拜拜。